成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主耶稣讲了前面的那些话，然后他就做一个结论，他说如果有人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他要像一个聪明人一样，如同盖房子，把他的房子的根基盖在哪里呢？盖在坚固不动摇的磐石上。有一天风雨来了，风吹雨淋水冲，那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根基非常的稳固。但是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他是一个无知的人，他就把他的房子盖造在什么地方呢？在沙土上。风一吹雨一淋水一冲，哇，房子倒塌了，因为根基不好，在沙土上面是不能盖房子的。结果那房子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很厉害。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讲怎样是一个有福的人呢？他的人生是有根基的。我们人的一生好像什么呢？好像盖房子。我们人的一生也遭遇许多人生的风暴，对不对？我们要盖一个房子可不容易哦，你要搬进一个新房子去住啊，很容易，搬家了就进去住了。可是你自己要盖一个房子，要亲手盖起来，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啊，流血流汗，费财费力，有时候盖了一半呢，钱已用尽，力用光，盖不起来了，半途而废。有时候盖了快完成了，忽然天变了，大风大雨，结果盖了一半快完成了，功亏一篑一篑，结果倒塌了。哎呀，不但房子倒了，甚至于伤了人了，压死了人。人的一生也是这样的，人生要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什么时候不至于走到人生走不下去半途而废呀？什么时候我们不至于功亏一篑？要有一个稳当的很好的根基，好像我们刚才示范的弟兄们所唱的，要像磐石那样不动摇的根基。那么请问呢，什么是那一个很好的根基？那根基在哪里呢？怎样才把我们那个人生的房子建造在那一个不动摇稳固的根基上面呢？这里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听见上帝的话，接着主耶稣传出来的那个不动摇的永远可靠的话，而又去遵行的这个人，他有稳当的根基，他如同把他自己人生的房屋建造在磐石上。那么请问是什么话呢？主耶稣是什么话？我们要怎样照着去行呢？我们现在来开始读圣经啊，今天要多读一点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吧。他一直开始讲到了第七章的末后，他就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那么听见什么话，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好， 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了，先看这一段。 OK， 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OK， 我们先读到这里。主耶稣讲了什么话呢？听见他的话又去行的是什么样的话呢？他开始讲了前面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我给他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一个肯得到医治的人呢，他的人生根基非常稳当。他听见主的话而乐意求主说，主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得着医治。医治什么呢？第一，医治什么？医治自己的眼睛。我们这里有眼科医生啊，张老弟兄做眼科啊，牙科医生，对不起，我讲错了。这个不做医生也晓得，没有关系啊。最普通的常识，我们全身哪一个地方最敏感呢？眼睛。眼睛这个地方的神经是最多的，最敏感的。什么时候我们眼睛里面有一点东西，不要大东西了，极小的东西，甚至于我们都看不见，找都找不到，一点的东西跑到里面去了，你觉得怎么样啊？难过的不得了，疼啊，哎呀，这里面磨得 不得了，难过极了。眼睛特别敏感的一个地方，有时候 一粒的沙子，有时候一根的头发，有一点点小东西进去了，难过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眼睛是最敏感的地方，神经最多的地方，不可以容纳一点东西在里面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有什么呢？有一个什么？有根刺？不对啊，有什么？有一个梁木。哦，不得了。梁木，什么叫梁木啊？是很小的木头去做那个房子的梁吗？木梁的木头，最大最粗最结实的，那是栋梁之材呀。哦，上帝说，你们注意看看，你眼中有一个大的梁木啊，哎呀，那怎么得了？一个小石子在里面看不见的都受不住，有一根大的木头在眼睛里面，张弟兄你觉得怎么样？哇，受不了，那真是受不了，怪不得他很难过，很难过，因为他看见什么都不顺眼，因为太难过了。结果更妙的是，自己不晓得自己有一个大的梁木，却是看见别人眼中有个什么，有一根刺。哇，你怎么搞的？每一个人眼中都有刺，他一看都有，原来是他自己里面有一个大的梁木搞错了，就看到别人眼里面有一个刺。啊，眼睛要得医治。你看圣经里面告诉的真理多奇妙，弟兄姐妹，创世第三章那里讲到人的眼睛出了问题，对不对？主耶稣上帝造了人，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的，但是园子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你不可吃的，你吃的日子是必定死的。可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没有造主的话，他自己选择了，他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又能做食物，他就吃了，然后就说他们的眼睛睁开，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什么意思啊？属灵的眼睛瞎了，那一个犯罪的肉身的眼睛开了。所以后来他们看的不是那么美的世界， 亚当看见夏娃不像以前那么美那么可爱了，夏娃看见亚当也不是他以前的那个白马王子，好讨厌呐、啊！所以上帝说，亚当啊，你为是谁叫你吃了那不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叫谁叫你吃了呢？他说，哎呀，你还不知道上帝啊，是你造给我的那一个女人，好讨厌、哦、他叫我吃了。眼睛就开始变了，眼睛只看人不对了，眼睛只看见别的，你人的眼中里面有良物啊，却是看不到他自己眼中的吃。他们也说，哎呀，当初是上帝吩咐我的，直接对我说的，夏娃是间接听见的，我是她的丈夫，她比我软弱，我应该扶持她。哎呀，她的不对应该先罚我，是我先不对呀、啊、他不是这样讲的啊。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夏娃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他就怎么看他也不顺眼。你没看见先生怎么看太太都不顺眼有没有？太太也怎么看先生都不顺眼，眼睛出问题啊，然后就看什么人都不顺眼，什么人眼睛都有一个刺，看见难过，眼睛不对了以后，然后就什么不对啊，紧接着是什么不对？舌头不对，就开始说了，说什么话？说批评论断的话。这个人眼中有刺，那一个人也有，我看个个都有刺。然后言语就来了，眼睛出了问题，舌头马上跟着出问题。眼睛什么时候看见人不对，舌头马上就开始批评，开始论断，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事做得不对，那个事做得不对，诗班唱的不好听，椅子摆的不好，饭不好吃，牧师讲的不好，没有一样合宜的啊！眼睛看的不对，嘴巴就开始批评论断。我还在年轻的时候请教一位年长的老牧师，他已经将近80高龄，一生为主使用。我说，老牧师啊，您一生服侍主，您能不能够告诉一点你很宝贝的经验，怎么样侍奉主走这么多年的道路？我这个年轻传道很想向您讨教。他就说了好多，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中有一样与今天有关的，我讲给你听。他说，你要做传道人呢、啊、你要准备好心哦，有一件事是一定遇到的，就是被人批评和论断。他说，照着我自己所经历的，我告诉你吧。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很瘦，像竹竿一样，人就批评论断说，这一个牧师啊，不晓得看顾自己的身体，连营养都不懂，那么瘦瘦，大概有肺痨病哦。然后人家在后面指指点点批评论道。他说，后来我年纪大一点呢、啊、这个身体胖一点呢、啊、人家又说了，他说，这个传道人身体这么肥胖，必是注重吃喝，不劳苦工作。他说，我有时候衣服稍微穿得整齐一点好一点，他说，这一个传道人只注重外表，必定贪爱世界。他说，我穿得差一点呢，他说，这个传道人就是装穷。他说，我讲道长一点，他说，这个传道人就是讲道啰啰嗦嗦，讲这么长不干脆。他说，我讲的短一点呢，他说，这个牧师没有准备，属灵的供应不够。他说，我很热诚的跟人握手，他说，这个牧师对我必是别有用心。他说，我什么时候跟人稍微冷淡一点，他说，这个牧师没有爱心。他说，你注意，这一件事是免不了的，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眼中有刺，然后嘴里面就开始怎样呢？批评论断。人要批评，人要论断，真是有的，免不了。真是怪不得中国人有句话说，谁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 可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损失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用什么升斗量给别人，人就用什么升斗量给我们，而且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我们。什么意思？我们批评别人一句，人家就批评我们十句。我们怎么样两个人亏欠人，人家给我们的更多更多的量给我们，那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没有得医治，只看见弟兄姊妹的眼中有刺，没有看见自己那个良木，哎呀难过。什么时候我们的嘴只是批评论断，没有建造建设，那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和病痛。我们给人的伤害，别人给我们的伤害，都是极大的。那我说怎么办呢？老牧师啊，竟然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好，哇，你注意听啊，你要不要听啊？我是洗耳恭听的。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我说什么方法？他说你什么时候听见有一个人背后讲批评论断你的坏话，你就特别在别人的面前讲他的好话。是真的，他真的是这样做的。他说怎么能讲他的好话呢？不是讲虚假了吗？他说没有，你去注意观察每一个人，他总是或多或少有他的长处，有他的好处。你当发现某人特别爱批评你讲你坏话的时候，你就在别人面前特别讲他的长处。真是感谢主。他说你为他祷告，你有这样的心，从心里讲出来，不是讲假的，你必定得着这一个人。你今天讲，明天讲，后天讲，你从不讲他一个坏话，你都是讲他那个可夸好的之处，你就会得着这一个人。有一天这个人听见你在众人面前所讲的，他会觉得难过，他会觉得扎心，他会觉得羞愧，圣灵会光照他。他说这就是你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就看得清楚，会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感谢赞美主。神的话宝贝啊，弟兄姊妹，启示录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看见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你以为自己富足了，一样都不缺，哪里你都看不见，哪里你知道你自己是赤身露体贫穷可怜的，我巴不得你要向我买眼药医治你的眼睛。然后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什么时候真是靠近神的时候，他又特别觉得他自己有一个污秽的地方，是哪里？自己的嘴巴。连以赛亚这一位的先知，他看见在荣耀中看见神的显现，他就说，祸在呀，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这样承认的时候，上帝就差遣天师用那圣火来洁净他自己的舌头。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什么人是一个有根基、人生有根基的人呢？听见主的话，主的话医治他的眼睛和舌头的，这一个人有福了。他的人生根基是在那个不动摇的磐石之上。我们读第六节的圣经，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我们同声要读，请不要把这一章圣经关起来，我们一会儿还要读的，同声来读，请。不，这个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讲到一个人听见上帝的话，肯珍惜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分别为圣的，上帝的话是炼净的、洁净的话语。上帝的话如同那分别为圣的圣物一样，不可以糟蹋。上帝的话像什么？像珍珠一样，不可以糟蹋，不可以把珍珠丢在猪前， 不可以把圣物丢给狗吃的。你想的，在这个圣所里面有什么陈设饼？那个陈设饼是代表什么？代表生命之粮啊，生命的粮食啊，那是预表主耶稣啊，也是讲到圣经的话。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呢？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呢？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呀。我们什么时候听见上帝的话，不可以轻慢；什么时候听见上帝的话，不可以藐视；什么时候听见上帝的话，不可以忽略过去，乃是珍惜它，珍藏它。如同写诗的人说：“上帝啊，我收求你的话，如同人收求银子；我收求你的话，如同人得到珍珠那样的宝贝。”你有一个珍珠怎么样呢？你把它好好的藏起来。你有珍珠怎么样呢？你把它好好的放在保险箱里面。哎呀，你看它喂宝贝，有时候一颗珍珠值价值连城。有的人寻求珍珠，跳在深海里面去把生命送掉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说上帝啊，你的话语是这样的宝贝，是分别为圣的话，是炼净的。你的话语比珍珠更宝贝，我应该要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好像写诗篇的119篇的人说的，少年人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那是遵行你的话。上帝啊，我得罪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传讲神的话语？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姊妹？你不但听到，而且把它记录下来。哎，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开始把后面的这个，现在第几个主日了？今年1987年第八个主日，题目有福的人6，人生有根基，经文在哪里？引论是什么？大纲可能你记不了那么多，但是你如果听见受感动心里面的一句话、两句话、三句，把它写在那里，怎么样啊？哎呀，你回家再反复思想，宝贝啊，这是圣物啊，这是珍珠啊。上一个礼拜五到刘振祥弟兄家里去，我们那边有聚会，我上他的洗手间，我发现一张节目单放在那上面，我拿起来看一看。对不起啊，我偷看了啊，现在跟你说，不知道是谁寄的，是你寄的还是 Grace 寄的？上面写的只有几句话，哎，我看了很得帮助呢，虽然是摆在洗手间呢。我说他有心哦，可能上洗手间的时候看一看，也感谢赞美主啊，比不记好啊。哎，他记了几句，这很宝贝，虽然记得不完全，很好啊。啊，感谢主！什么人把上帝的话珍藏？有福啊！人生的根基建造在哪里？在上帝的话语上。神是这样造人的，物质，我们的身体需要物质的喂养。我们的灵命需要上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人生的不动摇的根基是要建造在主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上。跟一位弟兄谈话，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他说当他在大陆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来了，来势汹汹，哎呀，好可怕，来抄他的家，收他的东西。你们知道圣经是他要收的对象，荒漠甘泉属灵的书籍是他们要烧的对象，要找寻的东西。他就把两本圣经藏起来，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藏起来。感谢主，他说他亲眼看见那个红卫兵在那里搜索要找圣经，手快要碰到那两本的圣经的时候，神就蒙住他们的眼睛，使他找不出来。他两本圣经完整了，他们收了，仔细的收，上下的收，但是那两本圣经上帝的话没有被收起。有心珍藏上帝的话语，上帝就保守他的话语。不能够多讲，再往下看第7节，我们要从第7节 读到第十二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一段是讲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乃是聪明人，好像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听见什么话？第三段说，肯用信心支取上帝应许的那个人。用信心支取，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虽然不完全，还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上那一位完全的神，岂不把更好的给你们吗？神有应许，人用信心去支取，就得着他所应许的。所以一个人有信心去支取神应许的人是有福的，那个应许就在他的身上成为实际的经验。说，主啊，哎呀，你的话这样说就是这么可靠，我实际经历了就是这样。主啊，你说求就必得着，我恳求，因为我有信心，我用信心求，因为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从来没有说一句不可靠的话。你说叩门，你就给我开门；你说寻找，就必寻见，我就寻找你，我就叩你的门，我就祈求，结果我们就得着，就寻见，就给我们开门。用信心支取上帝应许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上帝所应许的没有一句是不实在的、不可靠，建造在上帝话语的应许上。你说，牧师，你给我一个例子吧。很好，给了一个例子啊。你还记得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旷野，最后他们要渡过约旦河，到哪里去？到应许之地。主耶稣，上帝所给他们说，你们所进去要得为业之地是什么样的地呀？有奶有蜜的地方，牛奶与蜜，好地方。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在旷野里面仅仅吃一点马辣，哎呀，不够饱。要进去，进到更深处、更丰富，但是没有进去之前要做什么？要过一道河，约旦河。啊，上帝就吩咐约书亚说：“你们要准备，明天要过河，怎么样过呢？”没有桥，没有桥怎么过？怎么样过呢？没有渡船，没有渡船怎么过？上帝啊，我们飞过去啊。他说 no， 也不用桥，也不用渡船，也不用飞机，那时候也没飞机，那怎么办？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你们排队走，那个祭司前面抬着约柜的人呢，走在前头。他说，你们就往那个约旦河渡过去的地方一直走，走在那里，那个祭司的脚抬着越过的一踏到水，后来怎么样呢？他说，水就必分开，然后你们就从干地而过。他说，哎呀，上帝啊，是真的吗？你不是叫我们去淹死了吗？因为那时候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呢，滔滔的流啊，那怎么行啊？那怎么成啊？说叫我把脚踏在河里面，水就分开，您可不可以先分开了我们再走下去嘛，好不好？我们商量一下嘛。他说 no， 结果他们怎么样？感谢主，他们有信心，他们也没跟上帝商量， 他就听上帝的话，就往前走去行，说上帝说的，说应许这样的事情就必成就。感谢赞美主。那个抬祭司的，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就一同走，走在那个地方，水还是滔滔的流，水还是那么高，那么那高过涨过两岸。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凭着信心把那个脚踏下去。正当他们那么那个下面说，当祭司的脚一入水的时候，那你说什么？那个约旦河的水在远处断流，立成墙垒一样，上面下面，然后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而过去。哎呀，感谢主！那就是他在神的应许上。你说冒险不冒险？你看起来真冒险，怎么脚可以踏在水上呢？可是保险不保险呢？真保险，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是踏在上帝信实的话语上。我们人生，你说有时候冒险不冒险呢？真冒险呢。你读书冒险不冒险？冒险呢。请问你娶太太冒险不冒险？真冒险。你要嫁一个丈夫冒险不冒险？真冒险呢。哎呀，在一起几十年，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住在一起。我的小儿就跟我说，他说爸爸，那个哥哥认识嫂嫂多久以后才结婚的？我说大约一年左右。他说那个姐姐认识姐夫多久以后就结婚的？我说大约一年左右。他说才一年啊。哎呦，好危险哦，好危险，好不容易啊，真是要危险呐、啊！但是感谢主，我说不危险。假如你很清楚神的话语，知道神给你真理的原则，你清楚寻见神的旨意，就凭信心的脚步踏出去吧。人生的根基就是这么稳当。感谢主。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什么人是一个聪明人，把他人生的根基建在磐石上的？听见上帝的话语，有信心而去支取神的应许的人。然后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实际，成为我们的经历，说是如此的宝贝。所以他们怪不得最后一批人要上去的约书亚，等一等，约书亚说，叫你们十二支派的首领来，一个人从河中间拿一块石头背上去，立在那里，一个石碑，纪念上帝。上帝的话语何等信实！你们看见这一块石，这对石头从哪里拿出来的？是从长满了两岸的约旦河的河底拿出来的。我们再往下看，请看十三、十四节。我读十三节，请各位读第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好，这是讲到什么呢？第四是讲到肯选择窄门小路的人。也就是说有两个门，一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但是这条路是引到永生的，进去的人不多。有一个门是宽的，路也是大的，很多人去走，但是这一条路是引到什么呢？引到灭亡的。一个选择窄路小门的人，窄门小路的人，他是有福的，他的人生根基稳当。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窄门呢？什么叫窄路？主耶稣说我是门呢、啊，通到那永生的那个门是一定经过悔改的，是一定不可以带一点罪的，是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对付他的一切才能够进去的。那是一个窄门，那是一个窄路。而且你跟着圣经的真理话语一直往前走，往前行的时候，你会感觉的说，这个路真是越走越难， 是越走越窄呀。我们的主就是走这样的一条路，一条十字架的路，一条通到永生的大道。今天有许多人说，哎呀，你们基督教很好，基督徒也不错，但是有一件事，你们就是这个排他性太大。排他性，什么叫排他呢？不能够容纳其他的宗教。你看别的儒教道教也可以来呀，这个释教回教他们可以弄在一起嘛，但是你们怎么说，唯独信耶稣才得救，唯独就要信靠基督才行，这个你们怎么不可以容纳其他的人，其他教也一样啊？你怎么回答？哦，你说不是啊，先生，这是窄路，这是窄门呢。如果我们那样的话，就走宽路宽门了。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你怎么能说我们怎么容让其他的都一样呢？你所寻找的是那一位永生的神呢？耶稣说，我就是这一个永生，我就是唯一的这一条路。你说怎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呢？唯有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你怎能够说殊途同归，我们都一样，都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呢？你不可能嘛。所以主耶稣说只有这一条路，他说 I am the way，只有这一个唯一的路，只有这一唯一的真理，只有这个唯一的生命。所以他说这个路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你不能放宽，你不可能，否则就不真实了，否则就是虚假的了。你不是来寻求一个宗教，你是来得到救主耶稣。你不是要得到一个教主，你来是要得到一个救主。你不是要听一个道理，你来是要寻找真理，也就是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他说一定是窄门的，一定是窄路。不但如此，每一个有心走这一条路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会觉得说这个路是越走越窄的。别人可以马虎，我不能马虎；别人可以随便，我不可以随便；别人有随便的拣选，我不能，我要照做主的旨意，照做神的意思来行。别人连搬家都不可以，连选择工作职业，你真正到那个程度，你就清楚晓得说，哎呀，你什么事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个是最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甚至于连你的家人，连你的最亲戚朋友，最好的人都给你有误会的，都不了解的。我读到一首诗啊，就是给无名的传道者边弟兄写的，那你们永远读过。他前面的几句我只说，他怎么说啊，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到那个边疆，我们中国边疆去传道的，到新疆啊，到西藏啊，那样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家里面很富有的啊，听见主的道，信了主，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就蛮有心呢，想到说，我们中国的边疆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组织一个边疆布道团，要去传道，要去布道。哎呀，今天吃了不知道明天有没有，今天睡在那里，明天有野狗咬死人了，穿过那个山的时候有瘴气，有时候就倒下去就死掉，言语也不通啊，到西藏到新疆去。他写一首诗歌给无名的传道者边弟兄，边云波写，边云波写的，就是给我们余弟兄施洗的。到云南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是我自己的手啊，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我自己的脚甘心来到这苦难的路上奔走。他说我选择这一条，他说我选择这一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我自己的自由。 感谢主啊，这是一个有经历的人，这是一个进窄门走窄路的一个人，多么宝贝。几十年以后，许多人读他的诗歌，好长的一篇诗，哪一个人心里不受激励？哪一个人不觉得说感谢主？这一个人的人生，他的根基是建造上帝话语不摇动的磐石之上。我们再往下看，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到一个肯经谨慎防备假先知的人。他怎么能够谨慎防备假先知呢？他是在真理上有追求，他是在生命上有长进，长大成人，就不至于被异教之风、异端之风摇动，飘来飘去的人，这人是有福了。这人的人生根基是建造在那不摇动的磐石之上。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啊，什么人呢？假先知。假先知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就开始有了，不是新约在说喽。”旧约里面耶和华说，那一个人我没有差遣他，他就去，我没有叫他说，他就说。旧约里面有好多假先知，到了新约里面照样有假先知，还有呢假师父，还有呢假基督，还有说有假弟兄。假弟兄的危险，保罗大大的吃那些假弟兄来给他的危险。加拉太书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有假先知、假师父、假弟兄，还有什么？到了启示录第三，到了启示录书，你看见说那里还有假三位一体的敌基督出来。他说你们要防备，可是不容易不？他说他外面是披着什么羊皮来的，啊，一个狼要进到羊群里面去，他怎么进去啊？他不是大摇大摆走进去啊？他披着一个羊皮走进去，羊看见了说，哦，欢迎啊，同伴来了，同伴来了。他是披着的羊皮，不是真正的羊，他外面改变，他外面装着改变，里面呢没有改变。他说里面是什么？是残暴的狼。他进来只有一个目的，吞噬你，吞噬你。好可怕，真是外面装作是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说怎么办呢？他说你们要分辨，从他们的果子可以看出来。他说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啊，葡萄你不能荆棘不能够去长葡萄出来的啊。意思说分辨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出来，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出来，你细细的去观察可以晓得。然后我们怎么样知道人有生病生命能够分别人的果子？在真理上有真实的追求。无论他是谁，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说什么，感谢主，你有圣经真理的根据，你就不怕。昨天下午有青年的夫妇团契，在尤本志弟兄的家中，有十对儿 青年的夫妇团聚在了聚集，他们讲一个专题，讲说分辨真假。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一次他们说，牧师请你再讲一个 local church 聚会所小群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晓得。好，我就跟他们讲讲，讲其中有一段，比如说现在他们讲说，讲这个神的位格的真理，他怎么讲？他说是他讲三一的神，耶稣基督一个形态，他就举一个比喻说，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他早晨在吃早饭的时候跟他家人同坐，他的儿女围绕着他，他是父亲。过了一会儿他去上班了，在哪里啊？在教室里面上课讲课，他是教授。下午你又看见他在医院里面穿着一个医生的白衣服，在那跟他手术开刀，他是医生。那么这一位他早晨来一位做父亲的，然后在教室里面做教授的，下午做医生的，他乃是哪一位？用三种不同的形态出现。我说对不对？其中有一位听了说对呀，对呀，你说对不对？怎么不对？那我不讲，今天不能讲啊，我再讲下去没有时间讲了，因为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位他是有三个位格的，是一位真神，他的的确确清楚有三个位格。父神他有他自己的位格，指他很清楚的有他的位格，圣灵很清楚的有他的位格，不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乃是很清楚的三个位格来出现的。所以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所以祝福的时候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祝福，施洗的时候是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给他施洗。圣经里面很清楚，多处叫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从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里说天上的窗门开了，父神在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父子，然后圣灵将他身上如同鸽子为他做见证，很清楚在各地方都是说的，而不是那样讲的。你那样讲就把神的位格讲错了，所以一个错了以后就跟着下面就又错，又把耶稣讲成是被造的，然后再错了，讲到四而一的真理的道，他说父子灵，然后就讲到体是什么，体是教会，他讲到三一的道理，然后又讲到四一的道理，就越讲越偏。可是你怎么能够分别？你听的时候听得头头是道，然后说阿门阿门，怎么晓得？你必须读圣经，很清楚地知道分别，说 no 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感谢主的恩典，一个人肯在生命上追求，一个人肯在真理上面下功夫，上帝能够清楚地分辨是真是伪，是真先知是假先知，是真弟兄是假弟兄，这个人有福了。他的人生是建造在那坚固不动摇的磐石之上。哦，弟兄姊妹，愿主恩待我们。上帝的话语，无论什么人一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上帝的话是一个分水岭，很清楚地把人分开了。主耶稣说，那听见我的话而去行的人，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把他自己的房子盖造在那一个坚固的磐石上，雨冲水淋风吹总不到他。但是那一些听见我话不去行的人马上又分开，那是无知的人，把他房屋建造在那沙土上面，风一吹雨一淋水一冲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圣经？我们为什么要听主的道？我们为什么要有查经的聚会、结经的聚会、家庭的礼拜？听见上帝的话而又去行， 为的是建筑我们人生的根基。我们人一生的根基打在上帝话语坚固不动摇的磐石之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你，因为你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语留下来。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赞美归给你，因为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人手一册有你圣经宝贵的话语，可以研读，可以思考，可以传讲，可以领受。主啊，让我们珍惜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深藏你的话语，而且听着你的话语用信心照着去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使我们人生有根有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